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1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和日本防长在上个礼拜的会面时同意在中国与台湾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之下密切合作。据共同社援引多位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个礼拜二在会见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尽管目前尚无关于两国应该怎样协调应对这一类紧急情况的具体细节，据共同社的报道，日本历来都不会对台湾与中国有关的潜在紧急情况发表评论。日本的立场仍然是鼓励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紧张局势。奥斯汀同国务卿布林肯上个礼拜在东京与他的日本同行会晤，这个是拜登总统内阁高级官员首次访问海外。奥斯汀同布林肯在同日本发表联合声明中说，中国的行为在不符合现行国际秩序的情况之下，对盟友和国际社会都构成政治、经济、军事与技术挑战。在同中国官员进行了为期两日的紧张对话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虽然两国之间有分歧，但在某些领域仍然有共同利益。在星期六，中国对这个讲法表示认可，或者是可能取得进展的迹象。中国官方新华社在从阿拉斯加发出的新闻稿中说，中美两国将成立一个气候变化工作小组。新华社未有提供有关气候变化工作小组的任何细节，但确实说美国和中国讨论了更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旅行和签证政策，以及为彼此的外交官接种疫苗的问题。新华社说，双方就同意讨论外交与领事使团以及记者签证的问题。去年七月，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以长期存在知识产权盗窃为由，命令中国关闭在德州休斯顿的领事馆。中国强烈反对并关闭回美国在成都的领事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印度，双方承诺共同合作，深化两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六3月20号在印度首都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过会谈，双方同意加强两国之间的防务合作、情报分享和后勤的交流。这个是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首次访问印度。奥斯汀部长表示，美印关系是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据点。奥斯汀部长在会谈后表示，他和新加坡部长讨论了提升美印重要防务伙伴合作机会，并且说这个是拜登政府的一项政策要务。他说，我们将会通过地区安全合作和两军之间的互动与国防贸易来到做到这一点。奥斯汀说，在当今迅速变化的国际动态局势之中，印度尤其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伙伴。虽然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和中国对口官员在阿拉斯加举行的首次会谈进行得很不顺利，但是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认为，拜登总统对美中两个大国关系得以改善是有好处的。与拜登相识40多年的科恩在参加北京主办的一个视像论坛上表示，拜登接任总统之后，美国与中国的接触与特朗普时期相比将会变得更加专业化，更符合外交习惯，更注意风度。刚刚结束的美中高级官员对话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两国之间举行的首次会谈，双方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在会谈开始爆发的争吵引起了外界对未来美中关系走向感到担忧，不少人甚至担心这次会谈可能难以进行下去。但是曾经担任过美国联邦政府顾问的鲁宾斯坦则认为，这次会谈实际上要比外面看到的情况要好。参加这次会谈的两国官员在会后发表的评论显然出人意外。美国副总统何锦丽向坦桑尼亚首位女总统哈桑表示祝贺，并且说美国准备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何锦丽副总统星期六3月20号在推文中说，在哈桑宣誓就任坦桑尼亚总统之后，向哈桑送上最好的祝愿。何锦丽说，美国随时准备与你共同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哈桑2015年之后一直担任坦桑尼亚副总统。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星期三去世之后，哈桑宣誓就任为坦桑尼亚总统。 佢呼籲國家團結。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正喺度領導與東非共同體建立一個新嘅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坦桑尼亞係東非共同體嘅成員國。美國政府嘅數據顯示，美國同坦桑尼亞之間嘅貿易2019年為4.62亿美元。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英国有意重返印太地区，我们亦会报道为了抗衡北京的国际势力，美国国会内的民主党是提出大增外交预算 20%。 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多个民主派政党退出联合平台民间人权阵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19年反送中运动多次发起超过100万人游行集会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亦即是简称的民阵，最近就被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消息说，香港当局正在调查民阵是否违反港版国安法，短时间内可能会取缔民阵。这个消息出了之后，引发了多个民主派政党和组织，包括民主党、公民党、教协等相继宣布退出民阵。而社民連在星期二就發表聲明說，不會理會無憑無據的消息，不接受不合理的指控，成為首個表明不會退出民陣的政黨。社民連就批評，如果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打壓一個主力舉辦合法遊行和集會的平台，等同為香港市民和平合法地表達意願的方式關上一道大門。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二記者湯偉屈是香港的報導。
2002年9月創立，成立至今接近20年的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是香港民主派的聯合平台，幾乎所有民主派的政黨和組織都參與其中。截至2019年6月，參與民陣的民間團體和政治團體數目多達48個。民陣最為人熟悉是2003年首次在香港主權移交紀念日發起七一大遊行，反對香港政府為關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立法。據統計，當日有500万人參與反23條大遊行，人數遠超當局估計。後來港府擱置23條立法，至今立法工作仍然未完成。2003年之後，民陣除了每年發起七一大遊行，亦都會針對不同的政治和民生等議題組織遊行集會，亦都針對人權警權問題成立民生及民權小組和人權小組，成為保護香港市民自身合法利益的民間組織。2019年特首林鄭月娥不理會民間反對聲音，推動逃犯條例修訂，令到香港人可能會被引渡到中國，即是送中受審。民陣在立法會議讀之前6月9日發起反送中大遊行，據民陣統計有超過100萬人參與，掀起往後超過半年的大型反送中運動的序幕。民陣最後一次發起合法大遊行是去年的2020年元旦遊行，後來新冠肺炎疫情擴散，港府去年3月底實施防疫限聚令之後，一直沒有再批准公眾遊行集會。去年6月底，北京透過《基本法》附件3在香港直接實施港區國安法，多個本土和自決派組織，包括香港眾志、香港民族陣線、學生動員等等，即時宣布解散。在國安法實施超過8個月，新加坡聯合早報3月5日引述不具名消息指，早前網上流傳民陣曾經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簡稱 NED 的資助舉辦反送中活動，香港當局正進行調查，一旦證實屬實，民陣將會有可能違反香港國安法，或者會被港府取締。 該報導又引述不具名消息表示，民陣一直沒有向港府作社團註冊，有可能觸犯社團條例，一旦罪成，民陣負責人最高可被判監禁三個月。該報導刊出的時間正值國安法民主派初選47人案，各被告經歷四日四夜馬拉松式提堂保釋聆訊，被拒絕保釋，引起各界關注。民陣有可能因為違反國安法被取締的消息一出，隨即引發退出潮。首先宣布退出民陣的是街坊工友會，其後公民黨、新同盟、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和民協等相繼宣布退出。教協星期日即是3月14號晚宣布，考慮到最近的政治形勢，決定終止參與民陣的工作和會議，即時生效。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近日亦都退出民阵。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三，即是3月17号接受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他相信民阵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最和理非，即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平台，多年来亦都同警方充分合作。
都相信咧，民阵一路以来都是一个最和理非的一个平台，亦都係咁多年以來，即係警方同佢合作。其實你睇佢最近喺法庭嗰啲啲檢控啲主控官，其實都話民陣係最好夾，大家最易夾嘅一個團體嚟嘅。
羅建熙形容要離開民陣對民主黨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困難嘅決定，但係考慮到國安法之下嘅時勢，民主黨要應付嘅國安案件太多，對繼續留喺民陣存有憂慮。
要去離開民陣，我諗對民主黨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困難嘅決定。咁但係喺呢個咁嘅時勢底下，大家可能都係比較傾向有一啲嘅考慮，就係、是、一嚟可能實在太多煩惱喺度啦，咁我哋要處理嘅問題都好多，亦都有好多案件已經係要去跟進，特別係國安案件，我哋都有五位黨友即有一個咁嘅憂慮，我覺得係我哋而家面對緊嘅一個狀態。但係總的而言，我哋係相信民陣咁多年一直以嚟做嘅工作，其實都係最和理非，完全冇任何犯過法嘅遊行集會。即咁多年以來，民陣搞嘅集會都係一啲合法嘅集會嚟嘅，每一次都係得到不反對通知書佢先去搞嘅。
罗建熙对民阵过去的工作仍然非常肯定，认为民阵组织的游行集会都是合法，最能够表达香港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不过在国安法的阴霾之下，很多事情难以估计，同香港人过去认识的法制差异很大。
过去这年龄的时间，特别是国安法过了之后这几个月，其实我想大家都可以感觉到，就是都唔好話民陣係點樣，其實你睇就算初選，其實大家都係用一個最和平嘅方法去表達意見嘅。咁但係都所有人一齊落鑊咁樣，其實我諗香港市民對於呢啲咁樣嘅情況，其實看在眼裏，大家都都明白，其實同我哋以前所認識嘅法制，同我哋以前所認識嘅嗰套係好大差異。咁呢個係一個大家都逃避唔到嘅現實。
罗建熙又表示，展望将来难以估计失去民阵这个民主派组织的平台会带来什么影响。他认为过去九个月香港人已经感受到很多挫折，跟住落来唯有每个人尽力做好自己的岗位。
在将来的日子，如果再有一些更加多的，而我也相信可能会有，有更加多的不同的困難挑戰嚟到嘅時候，咁我哋都係只能夠繼續去承受，就係每一天我哋點樣去做好自己嘅工作，每一天點樣去做好自己嘅崗位。你話有冇好多嘢可以做到？其實可能未必有好多，但係我覺得我哋每一個人都做好自己嘅崗位，咁都係對於成個運動，對於成個香港嘅反對派嘅力量，都係最重要嘅。我冇办法可以再讲到就系再失去咗啲平台，或者再失去咗一啲唔同嘅组织，咁仲会有咩 further 嘅影响？我觉得香港人已经 即係喺過去呢九個月，其實已經感受曬嗰啲嘅挫折。每一個挫折加落去，當然都係會令到大家更加沉重。
社民連星期二，即係三月十六號發聲明表示，唔會理會冇憑據嘅消息，唔接受不合理嘅指控，成為首個表明唔會退出民陣嘅政黨。聲明表示，民陣自2002年成立以來，一直堅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爭取人權、民主、自由，是促進公民社會發展的重要平台。民陣透過各種合法方式展現民意，也都否認曾經收取外國政府或者機構的資助。因此，社民連認為，民陣並沒有違反港版國安法的理據。如果民陣不符社團條例的要求，社民連亦都感到奇怪，為何警務處會同一個可能視為非法的組織處理遊行集會事務共18年。聲明又表示，如果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打壓一個主力舉辦合法遊行和集會的平台，無疑是剝奪港人在基本法第27條中享有的結社自由，等同為市民和平合法地表達意願的方式關上一道大門。社民連主席黃浩銘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安法之下連民陣都有可能被當局取替，反映國安法不需要有足夠的證據都可以隨意被引用。他擔心今年7月23日中共百周年黨慶之前，民陣可能會被制旗。
當國安法在這裡的時候，他那個證據其實很不充分，譬如你看最近那47個的被告拿了上法庭，然後個控方話：喂，我仲要三個月去調查喎，咁樣你點解用三個月調查？你唔繼續俾人哋保釋啫？你我覺得係呢個係匪夷所思啊！咁係為咩咧？咁我哋梗係猜測，就係因為人大啦，人大會議啦，咁有啲人咧要擦鞋，話俾阿習近平聽我做咗嘢，咁啊咁做咯。好啦，咁你民陣嗱，我唔知佢幾時又攞民陣嚟制旗噶，因為今年7月23号就是共产党的百周年啦，随时好喜欢过时过节就要擦鞋然后制旗的找些组织，那可能民阵就会成为这个代罪羔羊咯。而当然你问我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
黄浩铭表示，民阵这个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游行集会的平台都不容于国安法之下，当局是不是要所有香港人全部收声？他担心如果支联会成为下一个被取替的对象会怎样？
如果一个民阵多年来提倡和平合法去表达意见，集会示威也好，一个这样的机构你都不容许，咁你係咪即係話叫香港人全部收聲，以後唔俾佢哋出聲？咁同埋再第三點就係、是，當民陣面對咗咁嘅情況底下，佢要民陣退，即係其他成員要退啦。咁萬一呢一個情況喺支聯會發生，咁我哋又點樣處理呢？佢可以第日又揾唔知邊度有個早報或者有個晚報吹個消息，哦支聯會咧又點點點點點咁樣，咁我係咪又？哇！支聯會咁啊，咁我哋又退咁樣咧，係咪咁咧？
黃浩銘又表示尊重其他民主派政黨同埋組織退出民陣嘅決定，佢希望各人喺唔同嘅崗位上繼續奮鬥。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四名民主党议员提议为新一个财政年度的外交预算增加$120亿，为拜登政府计划重返国际舞台的外交蓝图提供经费，同时抗衡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菲及范荷伦，以及系同党籍嘅联邦众议员西西里尼，以及系贝拉，星期二联合提案建议大幅增加2022年嘅财政年度国际事务预算20%，以更好咁应对美国目前所面临嘅国家安全挑战，包括同中国嘅竞争、避免全球大流行病再次发生，以及系抗击气候变迁等问题。中国会越加强大，越加有影响力，但是现时美国是没有工具对抗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和美国利益冲突的影响力。麦菲参议员星期二在一场电话会议上就是这样说。 麥菲參議員緊接最重表示，北京過去好長的一段時間在國際經濟發展項目上投入了大筆的資金，現時正在發揮效用。2020年中國外交部遍佈各國的駐華人員總數首次是超過美國。麥菲表示，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有一個和中國競爭的全面戰略，你必須要考慮大幅擴充你們在全球的外交以及經濟發展工具上。議員是提議在新年度為國務院以及美國國際開發署提供687億美元的資金，較目前的566億美元的預算增加大約120億美元。今年加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范荷倫在電話會議上指出，美國政府每年在國防與外交開支的計劃上嚴重失衡，五國大樓的預算比國務院和國家開發署兩者預算加起來是還要高出13倍。范荷倫表示，現實是他們是有堅實的國防預算，但是在外交與國際發展上真是完全不夠充分。范荷倫還表示，他們面臨的外交政策挑戰的性質和他們目前應對這些挑戰的戰略資源之間存在著危險的不協調，是全世界最強大的軍隊，但是中國正在是憑藉著它的經濟實力以及日益增長的技術實力，在世界很多地方佔據上風。美國2021年的國防預算為7400億美元，目前拜登政府還未針對新的財政年度的政府開支向國會提出預算的計劃。范荷倫提到，國會兩黨對增加美國國務院的資源已經凝聚了一致的支持，他還進一步表示，他們已經與國務卿布林肯以及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就增加美國外交預算的計劃進行談話，布林肯同樣認為美國是需要增加外交開支。范荷倫表示，布林肯國務卿認為，如果他們要開始在非洲等地方與中國競爭，以及是抗衡他們的一帶一路倡議，這樣他們必須要大幅增加對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的資金投入。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貝拉眾議員表示，強化美國的外交政策和中國抗衡的目的是為避免衝突的發生。他表示，當他們看到中國所構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脅和台灣有其他一些海上的挑戰等等，他們的目標不是要陷入一種動態衝突以及戰爭，這一度的目標是要避免戰爭，並且向中國發出一個的訊息，他們前進的方向對他們自身的利益是不好，同時對世界亦都不利。貝拉在電話會議中對記者表示，這些都是外交的工具，必須要透過利用發展工具來對抗中國的影響力，而現時沒有這些工具，或者是這些工具還是不夠強大。來自康涅狄格州的麥菲參議員曾經在2017年提出計劃，在五年內將國務院預算新增一倍，為美國對外關係工作注入更多的資源。他還在2019年撰文呼籲美國需要一個全新的外交政策以及充分的外交工具，推動美國在國際社會的國家利益以及價值觀。麥菲星期二還表示，除了與行政部門的積極溝通之外，他還參與議院撥款委員會主管國務預算的民主黨人庫恩斯就提高外交經費展開討論。麥菲參議員表示，行政部門裏面廣泛認為，如果國務院、國際開發署沒有這些新的工具之餘，他們將很難在國外又是贏得戰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我哋一齐剖析一下英中关系嘅前景。英国同中国矛盾最近再次成为国际关注嘅焦点。表面上睇，香港问题系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嘅重要触发点。但喺观察家眼中，双方矛盾嘅激化咧，有住更加深刻嘅历史同国际背景。佢哋认为，随住实力增强，中国企图将自己嘅影响扩展至全世界。而英國這個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在世界大變局的面前亦沒有沉默，開始調整他們的政策，將目光轉向正在成為全球發展中心的印度太平洋地區。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英國外交大臣藍濤文上星期對中共推出改變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作出罕見的嚴肅表態， 话中国现在处于持续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状态。蓝韬文话，北京决定强行进行激进的改变，限制香港选举制度的参与度，咁显然是对条约的进一步违反。不少国际媒体分析话，蓝韬文的这个表态显示英中紧张关系的进一步升级，英方或许即将推出制裁中共的新措施。自从2019年香港发生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以来，英国和中共的关系就进入了不断紧张升级的轨道。2020年6月，中共强行推动实施香港国安法，向香港民主派发动围剿。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人大会议上，中共又制定改变香港选举制度的举措，从制度上保证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彻底将反对派排除在香港政治决策程序之外。这一切在曾经管理香港99年的英国人看来，就是对1984年英中联合声明原则的彻底背叛。中共在这个声明中作出香港制度50年不变、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历史性承诺。英中关系的恶化远远不止香港这个问题，在此之前，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度对中国新疆维吾尔人穆斯林遭到迫害，拒绝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参与西方国家 5G 网络项目，禁止强迫劳动，保证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跟随美国，对中国进行抨击和压制。更令北京感到愤怒的是，英国表示会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前来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印太海域巡航，确保自由航行。中英关系的现状令到很多熟悉香港回归和两国经贸关系大发展年代的人看来，已经是冰火两重天。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就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的马振刚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对这种变化感到遗憾。
体现了一个是相互尊重，当时的英国政府，
马振刚说，其中一点是相互尊重，当时的英国政府并没有攻击和污蔑中国，贝里亚做首相时候对中国还是友好的，双方经贸合作有比较明显的发展，后来卡梅伦做首相的时候，双方还是合作得不错的，特别是在金融界有新的发展。他不能够说哪一个首相最好，但是凡是同中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发展，中英两国关系发展都会比较好。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标志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高光时刻，中国在英国的发展出现新高潮，中国企业在英国很多行业，例如钢铁、汽车、机场、饮用水、燃油生产、天然气管道，以至是核电厂建设，都投入大量资金。英国还在当年加入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英国前财相欧斯邦形容那个时期是中英关系的一个黄金时代。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表示，那一年中英关系进入新纪元。
中英两国领导人呢，就公开的表示。
郑宇石说，中英两国领导人公开表示，这个是黄金时代，当时他们是有这样的预期的。当时的英国政府是希望开拓中国的市场，亦都希望中国政府多些来投资，大家是有一定的憧憬的。过去比起法国和德国，英国比较没有那么重视亚太地区，亦都没有那么重视中国的立场。那阵时大家的确是希望打开这个局面。观察人士说，英国之所以积极和中国往来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英国政界普遍认为，中国虽然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国家，但是这种忧虑不应该影响到两国之间的经贸发展。中国方面喜欢将英中关系恶化归咎于英国干涉中国内政。马振刚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回归二十多年来，英国对香港
马振刚话，过去二十几年嚟，英国对香港问题嘅介入，或者话某啲方面嘅干涉，一直系不断嘅，只系程度有所不同，有时缓和一啲，有时更恶劣一啲。就好似最近几年咧，就系更恶劣一啲。郑宇石提到嘅一个英国干涉中国内政嘅例子系。英國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推出接納香港居民移民英國的決定，令到擁有 BNO 亦即是英國國民括弧海外護照持這種護照的香港人可以申請最長五年期的簽證，並且在居住六年後申請入籍。
英國的相當一部分的政治
領袖鄭宇石說，英國相當一部分的政治領袖和輿論覺得英國對香港有一定的責任，對香港應該提供幫忙，亦即是利用 BNO 英國國民括弧海外護照可以到英國定居五年，然後申請長期居留。鄭宇石形容英國是極少數能夠真正幫助香港並為香港提供重要支持的國家，保守估計有幾十萬香港人符合申請 BNO 簽證的資格，但是英國的這個做法顯然觸碰了北京的紅線。
在北京眼中呢，是因為呢是向中國的挑戰。
鄭宇石說，在北京眼中這樣做是向中國挑戰，是干預中國內政，英國這樣做是就中國對香港政策十分不友善的反應，是對英國進行懲罰性措施。北京和香港政府都宣布不承認 BNO 護照作為有效旅行證件。北京就強調，中英聯合聲明沒有任何條款賦予英國對港人承擔任何責任。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更宣布，因應英方措施，不承認 BNO 護照作為有效旅行證件。但是，台灣政治大學名譽教授丁樹範認為，英中關係全面緊張，還可能與中國方面大搞戰狼外交有關。他認為中英關係冰封並非偶然，甚至可以追溯至十幾年前的金融風暴。
過去幾年啊，中國跟很多西方國家的外交，
丁樹範對美國之音話：過去幾年，中國同好多西方國家的外交都面臨嚴重衝突，中國同歐洲國家的關係變得非常糟糕，英國只是其中一個。咁係唔係中國在外交上出現咩問題呢？丁樹範認為，2008年到2009年發生的全球金融風暴是一個關鍵點，中國避開了那次危機，令到中國人變得更加自信，同時亦都引起中國的一些誤判，其中一項就是戰狼外交。習近平最近說，中國可以平視而不是仰視世界的意思，就是中共可以不必韜光養晦，可以對干涉中國內政的外國給予霸氣回應。曾經擔任澳大利亞駐英國高級專員的亞歷山大·唐納亦都認同中國的外交政策正在變得更加強硬的觀點。他指出，在南中國海一個現實的問題是，中國正在試圖通過更加咄咄逼人的方式奪取那裡的主權，對抗國際法。英國衛報引用他的話，就是英國需要予以抵制，或許英國在上海的賓利車銷量會減少，但與此相比都是小事，這個是戰爭與和平的大事。英國政府星期二提出重要報告，對英國退歐以後的外交和國防政策走向進行探討。這份報告提出，現在是英國重回世界事務、擴大在未來世界發展的中心地帶、印太地區的影響的時候。這份文件被認為是1990年冷戰結束以後，英國對其外交和國防政策進行的最全面的一次檢討。文件展述英國首相約翰遜希望站在重振以規則為基礎、基於合作和自由貿易的國際秩序最前沿的設想，並希望英國在新的國際秩序的建設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報告說，英國應該擴大而不是縮小自己的核武庫，派遣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前往印太海域，特別是南中國海巡航，將會是英國全球政策調整的一部分。 報告話，中國對英國經濟安全構成威脅。雖然英國只是世界第六大經濟體，但是英國深信它可以通過軟實力和戰略聯盟說服中國遵守國際體系的規則。不過，和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抗的想法，目前還很難令到思想比較保守的英國人接受。新的民調顯示，超過 50% 的英國人反對擴大英國參與國際事務的外交政策調整。但是，印太地區對世界未來發展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的趨勢，令到英國決策者無法坐視中國在這個地區影響力的迅速增長。英國海軍上將托尼拉達金上個月在大西洋理事會上表示，英國將會再次成為航母打擊力量。他說，如果大家對英國脫離歐盟視為融入世界的一步，那英國尋求貿易和繁榮的增長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拉達金強調說，英國海軍所到之處，貿易會接踵而至，貿易所到之處，海軍亦都不會缺席。美國之音記者高峰、木峰香港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收購烏克蘭馬達西奇所引發的風波添加了克里米亞的因素。針對中國商務代表團最近訪問克里米亞，烏克蘭副外長葉玲3月15日特別召見了中國駐當地的大使，向中國表達了烏克蘭的不滿。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針對中國商務部代表最近訪問克里米亞，烏克蘭副外長葉玲3月15日特別召見了中國駐當地大使，向中國表達了烏克蘭的不滿。葉玲說，烏克蘭政府將類似舉動不單止當成為是不友好行為，更加認為嚴重違反了烏克蘭現行法律。過去的先例表明，那些外國公司以及代表團因為是訪問了克里米亞，都曾經因此而帶來不希望的嚴重後果。葉玲特別在自己的臉書網頁上發表了他和中國外交官的談話內容，同時還附上了會晤的照片。葉玲說，中國保證仍然支持烏克蘭的主權以及領土完整，在克里米亞問題上的立場沒有改變。一些政治人物所發表的因為馬達西奇事件當中國改變了克里米亞問題立場的言論和事實不符。葉玲表示，在馬達西奇的事件上，烏克蘭尊重外國投資人的利益，會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馬達西奇事件又添加了克里米亞因素，這種源於親俄的烏克蘭著名政治人物拉比洛維奇的一番言論。烏克蘭國會反對派議員以及是電視節目的主持人拉比洛維奇3月15日在他自己的臉書上發表評論，說中國商務代表團最近出人意料地是訪問了克里米亞，這個可以看作成為中國對烏克蘭將馬達西奇收歸國有決定的反應。他說，中國長期在克里米亞問題上是保持中立，但是中國如今改變立場。他說，中國將會在克里米亞大規模投資，並且在旅遊以及健康療養等領域和俄羅斯控制的克里米亞當地政府合作。來自烏克蘭東部的拉賓諾維奇在蘇聯時代曾經因為侵吞公款被判刑，一些烏克蘭媒體還曾經報導他在服刑期間被黑格勃招募。蘇聯解體之後，拉比諾維奇經商成為富豪，然後從政成為烏克蘭名人。他目前是議會當中主要由俄語系居民支持的反對派政黨的領導人之一。當地的一些時事評論人士甚至認為，與沒多久之前在烏克蘭遭受的制裁的普京親信梅德維丘克一樣，拉比諾維奇亦都是公開在烏克蘭活動的親俄以及親普京勢力重要代表人物。包括一些官媒在內，俄羅斯很多的主要媒體當日大量報導了拉比諾維奇的評論。官媒俄新社當日更加在北京中國外交部的新聞會上面特別對此提問。發言人趙立堅說，中國在克里米亞問題上堅持一貫立場，中國企業基於歷史聯繫以及現實需求和克里米亞合作，不應該將商業活動政治化。俄羅斯政治人物緊張軍事事態的發展，國家杜馬議員巴列別克當日是呼籲中國和克里米亞發展關係。俄羅斯一直是活動尋求在克里米亞打壓 乌克兰等问题上获得更多包括中国的支持。俄罗斯曾经是向中国派遣是代表团，试图为克里米亚招商宣传，但是由于克里米亚的一些的地方官员被西方制裁，俄罗斯所开列的代表团成员的名单都曾经受到中国的限制。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被西方制裁之后，不单止外国公司，就连好像最大的国有储蓄银行这样的俄罗斯商业巨头，因为害怕引火烧身，都不敢去克里米亚活动，和克里米亚保持住距离。乌克兰特别针对克里米亚的立法，同时推出自己的制裁措施，那些不经过乌克兰官方而从俄罗斯直接进入克里米亚的很多俄罗斯艺人、体育界人士、一些欧洲国家的议会议员，都是被乌克兰列入为禁止入境的黑名单当中。乌克兰危机之后，中国公司曾经帮助俄罗斯从本土的铺设海底电缆到克里米亚，帮助当地解决电力短缺的问题，经常有中国的商界和游客访问当地，但是这些活动的规模都不大。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媒体虽然对此都有报道过，但是并未引起风波或者是乌克兰的反弹。有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认为，马达西奇事件、国际局势变化可能是乌克兰同中国开始交涉克里米亚问题的原因。目前正值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七周年，乌克兰决定在克里米亚问题上面采取更多主动以及高调的进取性行动，包括最近推出归还克里米亚的国家战略，在8月下旬将会召开克里米亚平台国际会议等等。乌克兰几日之前仲特别利用联合国为舞台造势，令到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克里米亚的问题。俄罗斯不甘示弱，针对乌克兰同样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在克里米亚的问题上边，中国不同俄罗斯站在一起，这个亦都被很多的学者以及分析人士当成为是例子以及是论据，用来解释中国同俄罗斯点解不可能结盟。每当乌克兰独立日的时候，中国领导人过去都是发电强调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这些都曾经被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政治学者伯格列宁斯是表示，中国过去非常之看重克里米亚的良港以及地理的位置，认为当地是中国商品进入欧盟很方便的中转站，因此中国曾经有克里米亚大举投资建设大型物流公司，而改造深水港等宏大的计划，但是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这些项目计划都不了了之。伯格列宾斯基表示，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比较谨慎圆滑，暂时还未有得罪各方。伯格列宾斯基表示，中国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是这个的原则，这个已经足够让乌克兰新政府对此感到满意。乌克兰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在马达西奇事件上，中国未必会打克里米亚牌要挟乌克兰，因为中国如果和俄罗斯站在一起，等于中国将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对立面，和俄罗斯一样会陷入孤立。而此外，中国更加有自己的软肋，乌克兰亦都会打台湾牌来反制中国，特别是乌克兰的两个邻近国家捷克以及立陶宛都是同台湾走得很近，尤其是在文化以及历史上同乌克兰拥有密切的渊源。对乌克兰拥有重要影响的立陶宛决定加强同台湾的关系之后，更加会对乌克兰可能产生冲击的效应。乌克兰同台湾一直保持各种的联系，特别是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后的90年代，乌克兰同台湾关系一度很活跃。台湾外交部次长张孝炎曾经两次访问过乌克兰，当时的台湾副总统以及行政院长连战亦都曾经访问乌克兰，并且获得基辅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还会晤了乌克兰的领导人、双方议员以及政治人物都曾经互访。乌克兰司法部已经开始公开招聘薪资达到$80,000的律师，目的就是参与中国投资人围绕着马达西奇的案件的法律纠纷。虽然中国投资人起诉乌克兰想获得36亿美元的巨额赔偿，但是有俄罗斯的官媒分析他后认为，中国打赢这场官司的希望并不好像是吹嘘那么大。中国在东欧地区的活动最近接连碰壁，乌克兰很可能成为中国再次遭遇挫折的另外一个东欧地区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发来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乌克兰官员质疑中国对乌克兰重要嘅发动机企业投资嘅合法性，针对北京提出嘅保护中国投资者利益嘅要求，乌克兰高级官员立即回应，但回应内容同口气咧，就可以话向中国泼咗冷水。 乌克兰同中国的矛盾是否将会升级和蔓延到其他的领域呢？另外界关注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另一则报道。
中国投资者收购乌克兰关键国防企业马达西奇发动机公司被阻拦下来之后，这一宗事件继续发酵。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3月11号宣布将马达西奇公司收归国有，中国随后在3月12号对此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国要求乌克兰依法维护中国企业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相关问题。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长达尼洛夫3月12号晚间立刻表示，乌克兰仅承认那些利用正规渠道通过位于乌克兰境内的银行账户转账入来的外国投资，而那些利用灰色和隐蔽方式通过位于英属维京群岛或者是科隆群岛上乌克兰并不知道的离岸公司的外国投资者，乌克兰将不会承认类似的投资和转账行为。这样的投资者也都令人怀疑，他特别强调来乌克兰投资的投资者的资金应该进入乌克兰。位于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的马达西奇公司的股权由当地财团博古斯拉耶夫通过他自己以及他家族所持有的一批在海外注册的离岸公司所控制。博古斯拉耶夫从苏联时代起就是马达西奇公司的领导人。苏联解体之后的乌克兰私有化过程中，博古斯拉耶夫逐渐获得到公司控股权，但股权控制方式非常不透明。乌克兰法庭上所公布的乌克兰国家统一注册登记机构的资料显示，天骄航空等中国投资人在2016年就从博古斯拉耶夫手中收购了马达西奇公司超过 56% 的股权，但很多乌克兰的传媒说，与天骄航空有关系的一批中国投资者目前已经拥有马达西奇公司大约75%的股权。达尼洛夫反击赵立坚的这一番讲话是在一个名叫做言论自由的电视节目中讲出来的。星期五晚间播出的这个时事讨论节目在乌克兰拥有很大影响力，前总统、前总理和其他政府高层官员和财团公司的负责人都经常是这个节目的嘉宾。言论自由节目当日所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收购马达西奇股权和赵立坚的讲话。达尼洛夫发言之际，在场多名嘉宾和主持人特别提醒乌克兰官方应该重视中国的反应，不应该激怒中国。他们说中国外交措辞口气经常充满东方式的委婉，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讲话使用了要求两个字的表述，显示出中国对这次事件表态很不同寻常。其中一位嘉宾是当地一间投资公司的总裁，他说根据他所掌握到的信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拿出了超过5亿美元的贷款资金资助了马达西奇股权收购行动。他说乌克兰外贸依赖中国，官方应该谨慎行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是直属国务院的国有独资金融机构。这位嘉宾的讲法显示出马达西奇股权收购行动背后是由中国官方主导，但是达尼洛夫的表态却反映出乌克兰不想承认中国官方资本推动这一场收购行动，说明了乌克兰官方在这件事件上的强硬立场，亦都意味着中国国有资本未来可能会遭受损失，中国官方在乌克兰的活动更遭遇挫折。达尼洛夫仲表示，他反对使用将马达西奇公司国有化这种提法，因为马达西奇公司的所有权将会重新还返给乌克兰人民。此外，乌克兰同俄罗斯处于信息战中，而俄罗斯正在同中国联手想夺取马达西奇公司。他说对于与俄罗斯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乌克兰来讲，绝对不会允许这么重要的乌克兰国防企业落入外国人的手中。他仲强调，乌克兰将会履行同中国签订的一些合同。达尼洛夫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等高官被很多时事评论人士称为泽连斯基总统周围的亲西方力量，或者是乌克兰爱国力量。泽连斯基周围同样都有亲俄力量。乌克兰最近开始大举清除俄罗斯的影响， 顯示以達里洛夫和庫列巴為首的親西方力量佔據上風。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3月12日同樣發表講話，他說當局將會審計和調查類似馬達西奇公司這樣的戰略性企業為何能夠落入私人之手。澤連斯基較早前還表示不會令馬達西奇公司被外國人控制，發動機技術流失外國。達尼洛夫3月11日還表示，除了馬達西奇公司之外，其他戰略性企業都可能會收歸國有，當局將會補償有關投資者和股東。針對馬達西奇收歸國有，澤連斯基領導的政黨計劃在未來的兩三個星期內向議會提交特別的法律草案。馬達西奇事件目前成為烏克蘭社會關注的焦點，除了擔心烏克蘭軍事科技流入中國之外，國有化行動更加令到烏克蘭商界擔憂可能會被波及到其他的領域。烏克蘭各界尤其是農業界更加擔心中國可能會採取報復行動。烏克蘭國家統計局2月份發表報告說，中國去年超過俄羅斯成為烏克蘭第一大貿易伙伴國，中國目前在烏克蘭的對外貿易能夠佔有 13% 的份額。當地傳媒報導，烏克蘭六成的鐵鋼石出口，還有玉米、葵花籽油等很多的農產品出口都嚴重依賴中國市場，但是中國在某些領域同樣依賴烏克蘭，尤其是馬達西奇公司的發動機。中國目前大量使用的各種型號俄羅斯製直升機的很多引擎都是來自馬達西奇公司。中國的 L-15 獵鷹 JL-10 戰鬥教練機的引擎長期依靠馬達西奇公司供貨。馬達西奇公司和它的姊妹企業伊科前科進步發動機設計局還專門為獵鷹的幾款升級版改進和升級引擎，中俄聯合研製的重型直升機亦都有可能使用馬達西奇的引擎。烏克蘭傳媒報導，中國1月份再與馬達西奇公司簽訂價值8億美元為獵鷹戰機採購400台 AI-322 引擎合同。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之後，馬達西奇公司已經逐漸喪失了俄羅斯這個長期的主要市場，中國目前成為馬達西奇主要客戶。中國差一點就實際控制了馬達西奇公司，在最後一刻才被攔住。在這次事件上，烏克蘭亦都成為各方各力的戰場。一些烏克蘭政界人士說，中國在當地大肆幾乎拜訪了能夠影響這件事件的所有人。中國投資者甚至請出烏克蘭財團阿羅斯拉夫斯基當白手套，試圖控制和改組馬達西奇公司的領導層，但是都未有成功。美國不願意看到烏克蘭發動機技術流入中國，日本多年前就和烏克蘭加強關係，希望能夠阻止烏克蘭軍工科技出口到中國。一些俄羅斯軍備問題學者說，俄羅斯利益這次幾乎和美國吻合，阻止中國控制馬達西奇，那就意味著在發動機領域中國會繼續依賴俄羅斯。但是馬達西奇事件令到中國與烏克蘭的關係蒙上陰影，甚至導致雙方矛盾進一步升級，同時都標誌著中國幾十年來能夠輕鬆獲得烏克蘭軍事科技的時代正在結束。俄羅斯政治學者穆森說，在烏克蘭和中國關係中，中國可能最看重兩個方面，第一就是烏克蘭的地理位置，第二就是烏克蘭的軍事科技。穆森說，烏克蘭的重要性對中國意味著烏克蘭鄰近歐盟，是中國商品進入歐盟的走廊，另外就是中國一直都特別感到興趣烏克蘭的軍事工業和企業。烏克蘭外交部目前準備當疫情緩解時，澤連斯基的亞洲之行訪問國家亦都包括中國、日本、印度，亦都可能有南韓。政治學者和一些觀察人士說，澤連斯基是否能夠訪問中國可以作為指標，來判斷雙方處理馬達西奇事件的結果，以及雙方之間的矛盾將升級到某一種的程度。天驕航空等中國投資者已經將烏克蘭告上國際仲裁法院，要求烏克蘭賠償36億美元損失。中國投資者還指責烏克蘭當局的舉動如同掠奪。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話。 在最近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几十个国家共同呼吁普京政府释放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和其他活动人士。有分析认为，当普京政府在国内迫害变本加厉之际，国际社会的声援支持变得非常重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3月12号在日内瓦所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上，45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俄罗斯当局无条件立刻释放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以及所有的非法以及任意拘留的人士，其中包括那些因通过集会、结社等和平方式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自由信仰以及信奉宗教而被拘捕的人士。波兰驻当地外交使团负责人代表45国宣读了这一份联合声明，声明认为俄罗斯当局包括司法机构的逮捕以及判刑举动不可接受，都是出于政治动机，这些违反了俄罗斯在人权领域所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45国众要求对去年所发生的纳瓦尔尼中毒事件展开调查。声明强调，由于没多久之前在俄罗斯很多城市所爆发的民众支持纳瓦尔尼的抗议活动当中，有大量人士被军警是随意拘捕。45国对此是特别感到不安与关注，而从非法拘捕以及是关押的纳瓦尔尼一事当中，亦都可以提出俄罗斯基本自由以及人权状况的恶化。声明呼吁俄罗斯当局应该遵守在人权领域所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以及责任。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前苏联地区的格鲁吉亚、乌克兰，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日本，都在这份声明上面是签了字。与此同时，由47个国家外长所组成的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亦都在上个星期尾是发表声明，要求俄罗斯当局释放纳瓦尔尼。声明当中说，俄罗斯司法当局治罪纳瓦尔尼的依据和欧洲人权法庭2017年在纳瓦尔尼一案上面的宣判完全不符。欧洲人权法庭2月中旬曾经要求俄罗斯立刻释放纳瓦尔尼。联合国人权理事会3月初仲针对纳瓦尔尼中毒事件发表特别的报告，报告认为俄罗斯当局应该是对纳瓦尔尼中毒负责，并且呼吁立即释放他，同时针对这宗事件展开国际调查。报告认为毒杀纳瓦尔尼的目的是对每一位批评政府的人士发出警告，欧盟以及美国都对纳瓦尔尼中毒事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去年8月在西伯利亚旅行的时候被怀疑遭人投毒，毒药开发来自系遭国际禁止前苏联研发的化学武器的试剂。纳瓦尔尼后来被送往德国治疗，康复之后在1月下旬返回莫斯科，随后在机场被逮捕。他目前被关押在邻近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州的一所监狱里面，将服刑两年半的时间。在刚刚过去的3月12号星期六，大约200名的活动人士因为在莫斯科举行民主联席会议亦都被警方拘捕。虽然这些人士稍后全部被释放，但是联席会议在干扰下无法举行。这些活动人士当中包括一些是有影响的普京政权的批评者，比如是前叶卡捷林堡的市长罗伊兹曼，两次被人投毒差点是丧命的反对派人士亦是媒体人小卡尔穆尔扎、圣彼得堡市议员列兹尼克、莫斯科几个区的议员阿申以及加里亚文等。俄罗斯政治学者莫罗佐夫表示，普京当局和西方的对抗升级，对国内的镇压变本加厉，想将是反对派赶尽杀绝。他认为普京现时给予反对派留下三条道路，就是流亡国外、停止反对派以及批评当局的活动、投降和当局合作。很多的反对派活动人士说，当政治高压以及活动越来越艰难的时候，这些是来自国际社会及其他方面的声援支持者就显得格外重要。莫斯科的活动人士克里格尔说，现时有非常之多的人被逮捕，这个时候继续是民主活动关注被捕人士，这个是目前各方都要做的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